是的，耶稣将这一切为我都办到了。我可以将自己所受的恩宠一字一句拍合上这一段动人的章节，但上门所叙恩宠证据已是足够。我现在单把上主所赐予我神粮之丰饶提出来说一下。我用施主篇里所包含的最洁白的麦粉维持我神魂的生命已是很久很久了，因为我还不能从福音经里发现其所蕴的宝藏，只有这书对我有益。这本小书我总是随身携带，片刻不离。在家庭中，大家常以此为游戏，我舅母亦常常随手揭开一页，要我背诵出他偶然瞥见的章节。我年14岁时求知之心犹如可知私隐，好天主觉得又将高足的蜜和油混加于细白面粉喂养我之必要。他叫我在亚明荣斯德世界末日及将来世界的神秘的演讲里尝到蜜和油的滋味。当我读到这演讲录，灵魂沉浸于尘世未有的慰乐中，我也预尝到天主给钟爱他的人所享受的东西，同时看见永远赏报与现实轻微牺牲的比例相差之大。我定要爱耶稣，我要一腔火烧般热情来爱耶稣。在我活在世上能够爱时，我要用无穷无尽爱的表示来证明我的爱情。从这回圣诞节起，赛琳更成为我的复兴。我一思一想，无不信托他知道。耶稣要我俩在德行上一起努力前进，故我俩心中造了一条比骨肉之亲更为坚强的结子，他使我俩成为灵魂的姊妹。我二人可谓实践了本会会祖圣十字若望的神修歌，歌云：啊，我最爱的天主，看那些年轻的女郎被追随您的芳踪，在路上听不屈强，从爱火的低处香膏的沾长，连使他们呼吸的气息都含天上的芬芳。是的，我们追随耶稣却是既轻且快，他将灼热的火星散布在我们灵魂里，他把那甘旨而浓烈的酒给我们喝，喝过后我们的眼睛对于世俗暂存之物便视若无睹了，我们唇间呼出的气息也纯是爱的馨香了。回忆我和赛姐在一起谈心时，真是甜蜜之至。每晚我们同坐七楼，目光遥住于繁星万点的穹苍之深处，这时也有无限宠光莫照我二人之身。正如施主篇之所言，天主有时显示于一团极大的光华里，有时亦隐约依稀显示于形影之间。天主谢于显示我们心中正像后者所说，不过这层幕是透明的轻飘的，虽有欲疑顺意了然，盖望德与性德已让步于爱德。爱德叫我们甚至在这个尘世便寻到了我们所渴求的他了。正如雅各所说，当他看见我们独自在那里，他来与我们亲吻，比将来没有人能够轻视我们。这神圣的感动不当是一无结果，比利德行之事对于我成为有滋有味，而且自然而然。开始的时候没有所努力，尚不免流露于颜面，然渐渐的放弃思念成为轻而易举的事，甚至思念才一萌动亦能立刻迅之而去。耶稣曾说，凡是已有的更要加给他，令他极其丰足。人善用一分圣宠， 耶稣便更给他多多圣宠。在圣体里，他连自己都少了我了。他照我常意出我所希冀者之外。以前我自定章程，领圣体必照神师准领的回数，从来不敢向他要求多领几回。这章程我履行甚为忠实。今天我在这事上又改一方式，我确信每个人应该把他领主的热切愿望禀明他的神师。天主每日下降尘寰，难道是为了要停留在经济觉里，或是要寻觅别有一天？我们灵魂之天，天主是怡然愿处的。耶稣见我切愿多领的愿望，冥冥中启示我的神师，允许一主日里领几次圣体。这个允许直接来自耶稣，使我满心喜乐。那时候我尚一点不敢将内心情绪告人，因我所见的道路是那么笔直，那么光明。我觉得除却耶稣是无需于别的领导人的。我觉得神师们好像一面镜子，把反映出的无主形象给我们一众灵魂看。我想好天主为我并不用媒介人，而直接行动。一个园丁诚诚恳恳培植一棵果子树，想使它提前成熟，绝不是为让果子悬挂在枝头，只是想将它供在华宴上。耶稣与小画之佩垂恩宠也有同样企图，他想在我身上显出他的慈爱。主在世时曾对在天大父极乐神池的叫喊道：父啊，我赞美您，因为您将这些事隐蔽聪明谨慎的人，却泄露在小孩子们身上。因为我又小又弱，他就低头向我，徐徐教导我以他爱情的秘密。正如上时的若望在《替神修歌》中所说：我没有想到，没有活吧，除了他在我心里光明四射。这光明引导着我，比中午的太阳照人还要稳妥，引我到知心人所在的地方才肯罢休。这个地方在哪里？原来便是圣医院。但我休息于渴慕的他之庇荫以前，应该还要经历许多磨练。有时候自觉圣招非常迫切，即使需越过烈焰腾腾的大火海，我也愿意冲向前去以答我主的呼唤。连我遵从圣招者仅有一个人，即是我挚爱的宝姐，在他心里可以找到我心的回响。若没有他，我一定不能到达五年前他已诞生了的那个福岸。是的，我离开您已有五年之久，我亲爱的母母。我以为您已经丢了，但在我困难时，是您的手指示我应该遵循的道路。我也确实需要这种安慰，因为到圣医院拜访您时提到浸会的愿望，没有一回不遭人家阻挠，使我烦恼日益增加。玛丽觉得我年纪太轻，用尽方法拖延我的计划，所以这事一开始便遭遇重重难关。我对赛杰方面也一点不敢道及，这沉默也使我痛苦非常。我对赛杰隐瞒什么事，原来不容易呀。但不久以后，我这位挚爱的姐姐得悉了我的决定，并不做挽回的尝试。她以可敬可慕的勇敢承受这个牺牲。她也想修道，论理她应占先边，但像古时知名烈士与被选先上斗兽场的弟兄们欣然吻别。赛杰也是这样，情愿让我离开他先走一步。他见我为难， 就像自己的圣招有了折错，心里很是难过。在这方面我倒不怕什么，所为难的不知应取何种方法把我的计划告诉爸爸，他才把两个女儿贡献天主，怎样和他说要他再舍去他的小王后呢？加之在这一年里，我们见他被一种剧烈的风瘫病所袭击，虽不久告全，但将来难保不再发，我们实不能安心啊。在开口之前，我是怎样踌躇为难。不过我现年14岁半，去年圣诞之夜我获得转变特恩，革除了我的孩子期，当时便立志于今年圣诞的相同时刻进圣衣会，目前距离圣诞佳节只有半年功夫了，所以这件事儿我应该早日决定。为了向爸爸直陈肺腑，我选定了圣神降临节，在那天的一整天里，我恳求圣神的光照，祈祷宗徒为我转求，启示我该怎样向爸爸说话。一个羞怯的孩子，一个天主检定他有祈祷和苦工做宗徒中宗徒的孩子，他们不该帮助吗？下午自堂中念了晚课回来，我找到了我所希冀的机会。爸爸正坐园中，合掌敬对自然的奇妙，夕阳的余光镀金了大树的尖顶，小鸟英明婉转唱着晚祷之歌，他脸上肃然显露一种天上的神情，我可以感觉他的心沉浸于平安里。我一言不发走进他身边坐下，两眼已为泪水所湿。他以一种难说难描的柔情望着我，揽过我的头颅紧靠他胸前，对我说道：小王后有什么事吗？放心告诉我吧。于是他立起身来，慢慢踱着步子，借以缓和自己的情感。我的头仍然靠在他胸口。我带泪说起圣医院和我想早日进去的志愿，爸也哭了，但对于我的圣招并无一语反对，不过只要我注意，我的年龄还太轻，不便做这样一个严重的决定。因我辩解我的理由，向他一再哀恳，我的世间罕有的爸爸以其正直慷慨的性情，旋即蔼然首肯。我们缓步颇久，我心渐宽，爸爸也不再流泪了。他同我所谈完全是圣人的话。我们走进一堵矮墙边，他指一丛小白花给我看，那花颇似小百合。爸爸采起一朵递我手中，同我解说天主怎样殷勤使此花盛开，以怎样保存它这一今日。我听了爸爸的话，宛然是在听我自己的历史。这只小白花和小德兰太相似了。我像圣笃似的接受了这只花，我看见我爸爸采取此花是连根拔起，并未将它弄断，看来主已预定它还当在别处较肥沃之土地生长。我亲爱的小爸爸，允许我离开我童年甜蜜的山谷，转到加尔默罗山，所做的事与这个也正一般。我把这只小白花粘在得胜圣母的圣像上，圣母对花微笑，小耶稣则似拈花手中。这花至今尚在，不过花茎茎根处已是断折， 好天主无疑地要对我说，他不久要把他的小花枝一切牵连从根斩断，不愿让它猥亵于地上。自获得爸爸同意，我自信可以无障无碍一直飞到加尔默罗山了。不幸舅父听了我的心事以后对人说，15岁进圣医院，回归又极严峻，在他看来是太冒失了。从宗教方面来说，让个小孩子来过这样生活也是太不应该的。他又扬言将竭其所能来反对这事，除非有一个圣迹显现，他是不改变宗旨的。见种种解说都无效果，我只好暂时退出，一颗心像浸在深深的苦汁里。唯一的安心之法就是祈祷。我呼求耶稣，既然我的圣召非圣迹不能实现，那么就请发现一个舅父所要求的圣迹吧。过了一段很长的时光，舅父与我们前次所谈者似乎不复介意，后来才知道他仍每念不忘。天主以一线希望之光照亮我的灵魂以前，他要给我以另一种致命痛苦。这痛苦一连绵长3天之久。啊，圣童真和圣若瑟在耶路撒冷街上跑来跑去，寻觅他们圣子耶稣的酸苦滋味，我从没有像这回了解得透彻了。我觉自己反如置身于凄凉寂寞的沙漠里，也可说我的灵魂犹如一叶轻舟无人驾驶，听其飘荡于惊涛骇浪之中。我固执耶稣在此方假寐于传烧，但在这样黑漆漆的深夜，我怎能看见他呢？还不如风雨交集天黑如炎之夜，偶有一道电光划破我顶上云阵，虽光芒并不强烈，但我却可以借他瞥见一下我心头挚爱的人呢。但是这也做不到，这是在夜里，在深深的深夜里，一个完全的气绝，一个真实的死亡。像我主祈祷于深渊中一般，我觉得自己是孤独的，不论天上地下，找不到一丝的安慰。我心堵的酸苦自然界也像分摊一份，在这3天中间，太阳不露一线光辉，大雨则倾盆而下。我曾留意观察自己平生情况，自然与心境往往互相映照。我哭泣时，天也与我一起哭泣；我快乐时，天也就蔚然万里，寻不着一片乌云。在第4天上，正当占领期，我去拜望舅父，见他对我入会的意见已完全改变，不胜惊讶之至。一见面，他未及待我开口陈情，便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温和地谴责我对他的态度不该这样拘拘束束，不大自在。他说他所要的圣迹已是无需，他祈求天主简单地给他一个心恳，他刚已得到了。我几乎不认识他，他父亲般亲热拥抱我，万分感动地说道，平安地去吧，我亲爱的孩子，你是一朵特蒙恩宠的小花，天主要采撷，我不能反对。当我在云片散尽青天之下回布索纳时，魂时轻松愉快，我灵魂的黑夜已经结束。耶稣也自传烧醒了过来，还我快乐。我耳边再听不见波涛的汹涌，怒嚎的狂聚也转成一阵习习清风灌饱我的清帆，我以为已可到达福地的口岸。 啊，可惜，暴风雨又要起来了。我惧怕一会儿又将被吹开，离开我切盼已久的彼岸，再无重回的希望。好不容易得到舅父的同意，不易从穆穆您这一方面得知院长神父不许我于21岁前进会。谁也没想到有这样一个阻碍，一个最大最难克服的阻碍。不过我没有失去勇气，我亲自和爸爸去向他请愿，他接见我们态度极其冷淡，一点不肯通融。我们告辞时只落得一个斩截的不字的答案。然而他添了一句，我不过是主教的代表，若是主教准进，我当然无话可说。我们出了神父住宅，又置身淋漓大雨之下。啊，我的灵魂之天也同样被大片乌云秘密遮蔽了。爸爸不知怎样安慰我才好，他允许若是我愿意，他就带我去见巴元主教。我感激地答应了。在我们动身赴巴元前，当然也还有一些故事可以叙述一下。我外表生活一如以往，照常学习我的功课，尤其我爱慕天主之心日益深挚，又是爱之至极，心灵飞跃，体验到真正的神游向外之乐。以稀我不知对耶稣怎样说，我如何爱他，如何切盼普世都来侍奉他，光荣他。想到地狱的深渊，从无一点爱情对他表示，我心实不胜其悲痛。我不觉喊叫道，我心甘情愿自己被投入那苦行之所，怨毒之居，比我主在那个地方也可以得着永远的爱慕。天主愿意人享永福，不愿意人受永苦，所以我想下地狱绝非光荣天主之道。不过人在地狱云云者，并非是为了天堂不足引我羡慕，但我的天堂不过是爱情之别名，而且我觉得在我如焚如炙爱火里，世间无物可以将我和那深醉我心的神圣对象分开。即当此时，我主耶稣赐我认识孩童灵魂详况的慰安启示如下：一贫家的母亲病了，我尽心替她照管两个女儿，大女儿不过6岁左右，凡我吩咐的话他们无所不听，诚恳而具信心的待我，实是一个真实的快乐。圣喜在人们灵魂里深深种下了超性的德行，所以哪怕我们还在幼年，将来天堂快乐的希望已够我们接受牺牲了。我要着姊妹不吵嘴不打架，和睦相处，并不允许他们玩物和糖果，只同他们讲讲小耶稣将来赏给乖小孩的永远酬报。大的女孩知识初开，以非常快活的神情望着我，向我提出无数关于小耶稣和美丽天国的问题，煞是有趣。接着她热诚允许我以后凡事都让小妹妹，又加上一句道，他一生一世再也不忘记大姑娘，他这样喊我的教训。我常将这些天真烂漫的灵魂比作一块软蜡，印上什么便是什么，印上好的便是好，印了坏的呢，啊，那便是可怕的呀。我懂得耶稣的话，谁把这群孩子中间的一个眼又坏了，不如把他投在深海里。啊，许多灵魂假如开始时便好好的加以领导，不已到了大圣人的地步吗？